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打开我们讲记的211页，我们接下来看本祭品第11。请大家先看到我们讲记啊，什么叫做本祭？经上有一句话讲啊，众生无始以来生死本际不可得。什么叫做本际？为什么不可得？本际就是本源边际的意思，也就是时间上的最初边，是原始，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生命啊最早的开始。好像我们讲宇宙有多大呢？宇宙的有没有边呢？有没有边际？啊，就讲生命的一个来源，啊，或者说宇宙的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我想我们在读一些书籍啊，哲学的或科学的书，都会谈到我们这个地球怎么形成的。啊，或者宇宙什么时候形成？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总有一个开始啊，这样的一种想法。哎，暑假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学？会议什么时候开始？你什么时候出生的？前两天，中华民国100年元旦。就是中华民国成立100年了，100年前的这一天开始的，这我们从小就有了这个观念。哎，请问你生日什么时候啊？啊，我们去研究一个人物，都说啊，生卒年月都有开始。同样呢，我们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这是我们都关心的问题啊，也是希望知道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来看啊，这是后面讲这个生死相续。那么经文说，大圣之所说本际不可得，生死无有始，亦复无有终，若无有终始终，终当云何有？第一个就是讲这个啊，这个本际。大圣之所说，大圣就是指佛陀啊。佛陀当然对我们来说就是圣眼量。这个本际啊，也就是我们生死的这个边际啊，在啊这个在阿含经时代讲到时间有限无限等等，有所谓时事无际啊。这个时事无际，世界有边还是无边呢？像这个类似的话，佛陀是不回答的啊。所以有见喻经这个比喻啊，佛陀是说一个箭刺到你的大腿上啊，那么我们要赶快把这个箭拔掉来把它治好，还是要研究这个箭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什么质料，是谁射的箭啊？是婆罗门还是啊吠舍还是什么身份地位的人所射的？那没有意义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箭啊，把治疗这个箭伤。那意思就是说，学佛最重要的是了生死啊， 其他的问题啊都不要问，问了没有意义。可是在大乘佛教中呢，就回答这些问题了。宇宙什么时候开始的？唯识中讲的是阿赖耶识啊，那么各宗各派大乘的都讨论呢宇宙时间的观念。比如说《金刚经》说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就是时间了，所以呢佛的说法是有针对性而讲。所以大这边讲大圣之所说，佛陀说本际是不可得了，回答这个问题了啊，不可说。你说生死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可得的。生死是没有始，也是没有终。如果没有始跟终，那还有中间吗？啊，时间始跟开始都没有，哪里还有现在等等啊，就不会有终了。好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已去是已经过去了，未去是未来，没有过去未来，哪里有现在这个去的当下，就没有了。这个思考几乎都是一样的。好，下面就是来啊，这里面先是等于说把一个宗旨、一个答案先说明了。那这些的论呢、啊，有几种，先提一个啊敌，就是对方提一个主意，哎，然后呢，立方来破它。一般是这样。那有的呢是先把主意，我的命题，我的主题我已经说啊，比如说某人说这个事可不可以做，不可以，答案已经出来了。然后为什么不可以，推理，可以，答案也出来了，为什么可以，也要推理。这是先有答案后来推理。另外一种就是说先提问题，没有答案，我在推理，慢慢推，推到最后，答案才出来。啊，所以有很多种回答的方法、论证的方式。好，现在我们看他的啊，推证理破，证理就是正确的道理。我们平常都常说一句话，说正知正见。对不对？八正道，佛教其实跟外道啊来辩驳的时候，或者佛教跟佛教本身有辩论的时候，都有一个大原则，绝对都是诉诸于理性辩论啊，这样子。前面用的是大圣之所说，从英明来讲是圣言量。圣言量就是说这个是定理，万有引力定律首先提出，好像圣言量，我后面要证明为什么万有引力呢啊，所以圣言量是我们论证的一个依据。但是这个圣言量要经过比量的推理，那下面就是推理了。是故于此中，啊，此中就是始终刚刚前面讲的，先后共亦无，先后共，就是这三个，啊，就是说这个本际是我们有情的生死啊，是。先有此后有彼，叫做先啊，注重在先， 那后就是注重在后，比如说先有生才有死，那就是先后。那既然讲说无死的，这里面当然有一个要做啊那个推理的一个叫做英名叫做共许，许可的许。所谓共许就是说你跟我都能承认的，叫做共许。那不共许就不行了。比如说佛教传到中国来，在魏晋时代有一种辩论叫做神灭论，神不灭论。神灭论就是说灵魂会不会灭掉，所以范缜就有一个神灭论啊，范仲淹的范，缜是很缜密的缜，一个密一个真假的真，范缜就是说神会灭的。那慧眼大师就提出神不灭论，所以神灭论神不灭论就是有没有轮回了。轮回在印度某些的辩论中啊，或者外道或者教内是没有问题的，是共许的。得知到了中国呢，没有这个轮回的观念，所以就要辩论了。共许的就不必辩，我也这样认为，你也这样认为，就不辩了。所以此地呢，这里要所辩的就是说轮回已经是大家共许的问题，所以不需要辩论啊。可是这就跟文化有关系了，跟这个宗教或哲学的背景有关系了。所以此地呢，就因为建立在这一个共许的范围之内呢，就会说了先后共，就是说如果先有生，假如有轮回的话，是先有生才有死，对不对呢？那反过来说，那死的会轮回啊，那先是死再生呢，你死了才是，就像我们的细胞，这个老细胞死了，新的细胞生了，那新陈代谢嘛，这个是我们常识啊。那同样的，你说先有生再有死，那我也可以说先有死才有生呢，因为没有死就没有生呢。所以你一说生在先死在后啊，可是生在先死没有死怎么有生呢？所以你说放在前面生在前，那我说你没有死怎么有生？那所以说你说生在前才有死，那我说没有死怎么会有生？应该死在前才生在后啊。所以说先跟后都不能成立，因为刚刚的逻辑讲得很清楚了，这个问题跟鸡生蛋蛋生鸡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啊。先有蛋没有鸡怎么会有蛋？你说先有鸡没有鸡怎么会有蛋？但是没有蛋怎么会有鸡呢？对，同样的问题，这是哲学的叫做第一因，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的啊。所以先后这样子啊，三个共，共就是说生跟死同时。哎，生就不是死啊，死就不是生啊，生就不是灭，灭就不是生，为什么生跟死可以同时，到底生还是死呢？这排他命题啊。所以说先不能成立，后不能成立，共还是不能成立，先后共亦无。所以你这几种都是不能成立的啊。总则就是说，就是一个大前提，一个结论啊，这应该讲是一个结论。这个应该说呢，在英明啊，英明跟逻辑有点不太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逻辑是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比如说凡人皆有死，这个大前提是不能改变的。小前提是说凡人，人是一个全称命题，那你举任何一个单一命题，任何一个人 everyone 都可以说某某是人，结论是某某有死。所以这个是三段论式的思考方法啊。可是呢，我们从英明来讲不是这样的，英明是个中，是个立中啊啊，凡人皆有死是一个这个 命题，一个命题。可是这个命题可以推翻的，大前提是不能推翻的。为什么有死？因有生，那有生就有死啊。所以这个因明，为什么叫因明？这个因，你的利，这个因决定你这个前面这个终能不能成立。就是说啊，本性不死，因为无生，无生就无死啊，啊，无生故无死啊。所以因明跟大对这个三段论是基本的，它的思考模式不同啊。因明是要经过一个推理，大前提不然了、啊。大前提是已经不能够推翻的，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你立的那个大前提是不是能够经过考验呢？因为你是不能够再推翻的，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啊一个问题。好，前面就是等于说总遮啊，总的来遮波那个所谓本纪的那个问题，下面别破的意思就是加上特啊这个分别来加以论述。若是先有生后有老死者，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推理了。假设先有生才有老死的话啊，不老死有生，不生有老死，那么就是先有生的话，不老死就有生，怎么会生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轮回，生是因为老死才有生呢、啊、那你说先有生，那你就没有老死就有生呢、啊、这合理吗？或者呢，你说不生有老死，没有生但是他有老死，你成不成立？当然也不成立了。而一个人没有生结果他老死了，绝对没有人这样说话的啊。所以这两个都不能成立的。若先有老死而后有生者，是则为无因，不生有老死。这个假设谜，假设说先有老死的话，因为前面讲了先后共嘛，如果说先有老死，那就是说没有生啊，没有生就有老死了，有这合逻辑吗？不合逻辑，那就是无因啊，没有生的因他确实会老死，不生有老死，这合逻辑吗？不合啊。我们现在的逻辑啊，我们讲逻辑应该是三段论事了，但是我们现在口头禅逻辑说合不合道理，因为逻辑这两 logic 是西方人用的那套逻辑叫逻辑，我们用的一般佛家讲因明，我们不说哎这不合因明，很少这样讲，都合逻辑啊。当然我们这边要谈逻辑，每家学说都有他家学说的逻辑，一套的推理方法。好，那么就说这合道理吗？啊，合理不合理？不合理的。于是后面呢就说，因为佛家是反对无因论呢、啊、大家都知道的，无因这是我们共许的，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能共一定有原因的。那么生及于老死不得一时共，那就是共生跟老死不可以放在同样的时间，对照 at the same time 同样的时间啊。庄子有一句话，也许有人反对说，庄子不是有一句话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吗？那庄子有这样的话啊，这此边生这边死，这边生，方死方生。也可以说前面的细胞没有了死掉了，后面的新细胞产生了。可是这里说是意识哦，意识是同样时间哦，方死方生这还有前后啊，我前面一只脚过去了，那后面这只脚那只脚进步了，这还是有两个时间，即使差得很短还是两个时间。所以他是说在一时同样一个时间啊，生时则有死，就你生的时候就是死了。那换句话说，到底你说他生呢还是说他死，这两个人互相矛盾，就是矛盾，就是排中律了。 要么生要么死，你不可以说同时是生那也是死啊，不能这样说，是二句无因啊，就是没有生有老死，没有老死有生，这两个都是无因，无因的，都不合理的。好，这是那么别破啊，就是对于生老死这两者之间啊，说明到这很耐人寻味的问题哦，我们从来不太会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再看后面一句啊，节则若使出后中世皆不然者，何故而细论未有生老死？如果说出就是生了啊，先生了，后就是生了以后啊，也不能成立。共就是同时啊，世皆不然者，这三样都是不行的话，何故而细论？为什么要去细论有生老死呢？既然没有生老死，请问哪里有本纪呢？有人讲到这个地方，哎，明明不是说佛法都讲生老病死吗？对不对？别人讲明生老病死啊，可是大家熟读心经的话呢，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不是说没有吗？心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跟这个道理一不一样？一样的，心经也说这句话，空性嘛，空性中怎么有老死呢？而佛家讲的生老病死是从世俗体上说的有生老病死，一切有为法，这是有为法嘛。那金刚经不是说吗，如梦幻泡影，既然梦幻泡影，这生老病死是假的，我们认真了认为有，所以佛家的用语啊，它是有利有破。为什么要讲世俗谛？讲真谛，讲世俗谛就是说世俗人认为这是罪的，这是真理的，所以依序世俗谛来讲，说有轮回有生老病死，以真谛来说没有轮回没有生老病死没有我，差别在此地啊。这就是中文来讲那是性空的，性空哪里有生老病死？可是世俗谛讲缘起法就有了啊，就跟我们上次讲的什么六情六根，哎，明明有六根嘛，怎么佛法说没有六根违反常识啊？可是经经不是说吗，无眼耳鼻舌身，无色声香味触法，不是明明说无吗？那心经每天练的不是这个道理吗？难道它有违反佛意吗？只不过说中观说的是另外，从中观的思考来讲同样一件事情啊，不要说中观，从唯识学呢也是如此的，一样的，只不过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这个问题而已啦。啊，好，结则就是结就是结论，则就是做了一个啊反问啊，则就是好像在责备啊，做一个反论，何故而细论？为什么你要说细论？无意的细论，这个细论的意思就是没有意义的，好像供求讲笑话一样啊，讲没有意义的，还说生老死啊，这样的。既然没有生老死，请问本纪在何处呢？你说生命的开始在什么时候开始呢？啊，因为你看我们刚刚啊，生跟老死之间两个为什么会矛盾？这就像环之无端呢，啊，你这个环，你说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轮回既然像个圆圈，那就是没有开始也没结束啊。圆圈你可以说任何地方是开始，也可以说任何地方是结束，也可以说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刚刚所讲了，我们认为哎呀你什么时候生的，那我们的意识的 凡夫的意识结构就是总有开始吧，才有个结束吧，这是凡夫的思维，对吧？金刚经不是说过去现在性未来性不可得吗？不可得就是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啊，是这样。好，这是这一段，就是因此说我们这边呢是讲论啊，就如果用学术研究来讲，以经解经，以论解经，以经解论，以论解论，以经可以说以经来证论，一般是讲经是佛说不可违背的，论是要详细的用来论证经所说的才对。那因此我们在学术研究就是有以经解经，我用金刚经解维摩诘经啊，或者解楞严经或者楞伽经，彼此互相的，这种都是以经解经。可论呢不能违反经，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话是龙树菩萨根据般若经的，所以他的基本思考不能违反般若思想。我们刚刚举的心经是般若思想，举的金刚经也是般若思想，都不能违反，即使龙树菩萨他也不能违反这个经，只不过我们用经来证说龙树菩萨有没有违反佛意，没有，可是他是用个非常论证的一种推理来说明这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呢是怎么样呢啊，就像我上次讲到朱熹啊，已知之理而已穷之，就是我们刚刚分析的时候绝对不是假借说哎，佛说的就得相信，你不相信就不行，不是这样，而是根据他这边所论证的这个基本我们能够接受的道理去理解一个我们不能接受或者不能了解的一个道理，已知之理而已穷之，已知的道理，就好像说先有生还是先有老死呢，我们全部都是一个很理性的方法，当然这个理性方法前面有一个共许的原则，我刚刚讲过了，辩论一定要共许，好像说篮球赛你不能说我用篮球规则他用排球规则，这个怎么打，这不能打，这个球不能打，一定说我们打篮球那么要争胜负，那大家都要遵守篮球规则，这就叫做共许啊。所以因此辩论一定有它共许的，共许的就是不需要辩，这不需要辩了，我们建立在这个啊这个基础上面来做论证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梁启超先生说佛教是智性不是迷信，一般人说、拜拜拜，那是个迷信，佛教是经过了很详细很精密的一个头脑一个论证方式。不过龙树菩萨呢是把这个论证的过程用很精密的啊一个英明的一个道理来加以啊这个辩证啊，这样子的。好，讲到这里啊，我们也稍微啊谈一下我们一般讲的啊，比如说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什么有唯物辩证法，他们的辩证都是用唯物的角度，物质的角度去思考啊。可是佛法不是哦，你说生老病死可以这样辩论，你用生住异灭也可以这样辩论，你说一切万物的无常的生住灭还是可以，色法心法，所以说它所包含的是全称命题哦，把宇宙现象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作辩证法。我们一般辩证不是啊，啊，就像说我们用台经，台经你在台湾可以用啊，你不能在世界上你的度量衡不能用，你只能在区域性的，所以你唯物辩证只能物质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的佛法里面呢，法性佛性有心法色法全部都可以用辩证法，它所包含十法界啊，十法界全部都可以用作辩证法，所以没有不局限。你唯物辩证你说它有很精密的头脑，有啊，可是它的问题在哪里呢，它就是把色法唯物所有东西都是唯物的角度抽离了，把我们的心抽离了， 来辩证的。那观念论者呢，他只是抽离物，是把心，只有个心，唯心论，这不是佛家唯心论呢，心抽离物，而我们佛家呢是全部都一些唯心造啊，心物质它是分不开，都可以讲辩论的。所以它的外延是十法界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啊讲六道讲十法界都可以讲得通啊，都可以讲，都可以说得通。所以以前我们用了很多的那个来说明啊，好像我以前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60公斤，可是你到月球可能只有20公斤，那到底我60还是20呢？那我们的重量是根据地心对我的引力多少，我就是多少公斤嘛，这大家都可以啊。可是到月球为什么那边20公斤了呢？如果用佛家来讲，缘起法嘛，月球的那个引力，地球的引力啊不一样啊，因缘不同啊，所以都对呀、啊，因缘不同啊，所以都可以用缘起论来讲。可是在地球上，如果像刚刚来讲，就两个标准呢、啊。好像我们前面讲说，哦，同样是水，那不同有情看的不一样，缘起嘛，还是用缘起来解释，唯是用唯是来解释，缘起用缘起法来解释，啊，那到底这个水是什么呢？啊，所以用缘起法都可以来很圆融的解释这些问题。好，现在请看最后面，啊，诸所有因果。即相可相法，受即受者等，所有一切法，非但于生死，本即不可得。如是一切法，本即皆亦无。这里呢，就是说，类名一切无本即。这个类的意思，就是在哲学里面叫类比。啊，类比的，就是说，诸所有因果，就是一切法。不论心法，不论色法，一切法即相可相法。啊，相是一个相，可相是使它能成为这个相的能相跟所相，这一切法就是一切法。受即受者啊，一切受业报及所受的那个人等所有的一切法，非但于生死本即不可得，如是一切法本即皆亦无。也就是说，这就是推广它的外延，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不仅是讲有情的生老死是这样子的，一切有为法的生老死，也就是生住灭啊，都是不可得。你要说，哎，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开始的？你要说什么时候开始的？两个字，无明。无明就开始了。就像说空中的花什么时候开始的？无明。为什么空中既然是无明，无明它开始就是没有开始啊，也就没结束了。好像做梦的时候梦见了啊，我欠了人家几十亿，梦中吓得要死，醒过来以后 just nothing， 哎，没事啊，我什么时候欠人的？没欠啊，梦啊，无明就没开始啊，那当然也就没结束了啊。所以最后这一段话，中观有常常用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依次类推，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个现在举的只是一个单一命题，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有情生命的生老死没有本迹，这个宇宙也是没本迹的啊。你说有，你想追索 那是无明。所以这就是哲学上面常常为什么低音找不到的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禅宗说，禅宗常讲了，道德三十板，道不得还是三十板，那怎么办？我讲对了三十大板，讲不对三十大板，反正你所道的都是用语言就有一个开始结束，用思考就有开始结束。所以为什么佛家上讲不可说不可思议，就是也就是这样，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啊。这种的道理啊，其实庄子也有啊。庄子在秋水篇里面常谈的就是说，可以言志者，可以用言语达到的志啊，道一个志，一个文，言志者是物之初，就是物万物的那个很粗的地方。可以意志者，可以用思想，它不是用不可说不可思议啊啊达到的叫物之精，比较精细的。可是还有呢，言之所不能知，意之所不能知者，不其精出焉。就是说言语达不到，思想也达不到，你精出都达不到，你如何达到？不其精出焉。所以庄子已经谈到这一点了。所以我们佛家的最高啊，先从不可说，然后到不可思议。因为你一说一思议，都若一有为法，若一生住灭，生老死就落在你的陷阱中。所以我们禅修为什么禅修？禅修就是要脱离语言文字。那个时候你达到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不是用语言表达，就是用思想表达，那些东西都是有为法，都是有始有终，都是有生住灭的。你生住灭的去求一个不生不灭的涅槃的境界是不相应的，永远达不到。所以我们佛家才会，你看《华严经》也讲了啊，可思议境，这是入不思议法界品。但是话说回来哦，这个不思议境界是从思议境界达到不思议。如果说不思议跟思议是两个平行线的话，那不思议是佛的境界，跟我们不相干。不相干就是细论白搭了，白说了，全是废话了啊！你不思议境界也是从思议境界才晓得，哎，那样要到啊，不思议，不以世俗地不得地，不得地则不得涅槃。所以这个逻辑还是要很清楚啊，所以才会啊，我说上一次到两三年前啊，在佛光大学宗教所啊，他们一位老师找我去讲禅学，我第一句话就是说禅不可说，为什么我们要说啊？禅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要思议？我首先就用这个，就是用反证的方法，就是一种文学的笔法提醒大家注意。下面一句话说，你不说你怎么知道不可说，你不思议你怎么晓得不可思议？哎，这就搭上了啊，这就是从思议到不可思议，这又是一个逻辑啊。所以这才我们中论里面才会说那么一句话啊，不以世俗地不得地，不得地则不得涅槃，这样的话。好，那么刚刚呢就是用一个类推的方式来解释啊，解释这个本纪的不可得。那此地啊，这个有一个比喻倒是很有意思的，我以前曾经用，就是说我们说sunrise sunset 啊，那 sun 就是这个太阳出来了，太阳下去了，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那西方说它下去了，当我们说下去的时候，他们说出来了。其实太阳哪里有出去跟下去啊？全部都是我们的主观，在东半球说出来，西半球说下去， 西半球都出来东半球山，你离开地球的话哪有什么出来跟下去啊，却没有出来跟下去啊，没有出来下去好像说没有所谓生跟死啊。哎，你怎么知道你说这是生，哎，说不定我们的死是另外一个生呢，本来也就是如此，轮回就是这样啊。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做梦，梦中有梦中一个境界，梦中有梦中的朋友，白天等于说梦中等于说白天死掉了，梦中的我活起来了，那梦中的我死掉了，白天的我又活起来了，就像轮回一样，白天晚上。所以庄子讲的很有道理，死生昼夜是也，就跟早白天跟晚上一样的啊。你说哪个生哪个死，比如说夜行动物啊，夜行动物那是白天呢，白天它不动了，潜伏在洞里面它不动，哎，晚上它像白天一样，我们白天看得见晚上看不见，他们晚上看得见白天看不见了，你说哪个是白天哪个是晚上，那都是我们都是自我中心吗？